欢迎来到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金丹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1年3月号，题目是《网络私隐安全 Q&A》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在网络世界中，哪些个人资料我们要提防泄露？这包括个人姓名、实体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、婚姻状况、信卡及车牌等证件号码，以及其他有关个人的资料。 PII 一般都是在恶意邮件或有问题的网站中被盗取的，当然也有黑客进攻政府或大机构的网站取得这些资料。这些个人资料被不法之徒盗用，会拿来申请借贷或从事诈骗活动。个人的网络活动受到网络服务供应商的监控，你所到访的网页也可以通过 cookie 进行跟踪，浏览器插件也可以跟踪你在多个网站的活动。Cookie 可用来制造个性化的上网经验，其中包括度身定造的广告。电邮不单是我们与人的交流工具，也是接驳到许多重要账户的途径。例如苹果账户的名称，黑客可能会使用各种方法去套取电邮密码，以入侵其他网上账户。当你进行网上交易时，都需要向有关网站提供 PayPal 或信用卡的资料，以及卡号、到期日和安全代码。这些资料假如被黑客盗取，即可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或制作假信用卡。现时，医疗体系正开始电子化，许多个人医疗记录都可以在网上查阅。假如这些个人记录被盗取，后果令人担忧。假如我们要电邮一份重要文件，应该怎么做呢？陈国雄教授指，假如需要电邮一份重要的文件，安全的方法是将电邮加密，好像 Gmail 便有加密功能。可以选择另寄密码给收信人开启电邮。为了双重保险，陈教授建议可以再在附件上加密。PDF 或 Word 都有这功能。要有密码才可以开启文件，而密码亦可从另外的途径寄取。陈教授更提醒大家，使用电话处理个人事务也应该小心。很多时，职员都要求客户提供个人资料来核对，而陈教授的做法是一人说一半，无论是生日、地址和电话号码也是，他说一半，然后要求对方职员说下一半，以此核实对方身份。现今很多系统都有一次使用的密码，或者电话直接连接密码系统，这些个人认证保安制度都比较安全。我们使用社交平台有方法控制私隐安全吗？方伟辉教授认为，我们使用每一种网络平台时，都要详读他们的私隐条款，也要选取适合自己的私隐保安设定。如手机、视窗等系统、浏览器、Apps 都有个别私隐设定，用户可以设置私隐程度。同时，如果我们要在平台上分享或上载，要清楚了解这些信息可能会给很多人看，也未必可以永久删除。由此考虑，我们应小心使用不同平台。在公共地方上网安全吗？方伟辉教授认为，最好是使用自己的电脑上网。假如真的要用公共电脑上网， 离开前必须彻底登出并清除所有的 cookies 及浏览历史。可以的话，最好不要使用公共及不安全的 Wi-Fi， 宁愿用自己的电话做热点，处理重要事务，例如网上理财，最好也不要使用公共 Wi-Fi。 电邮、短讯平台或浏览器还有其他选择吗？ Signal 被认为是现在其中一款最安全的短讯平台，由点到点加密，公司的服务器不存储任何数据，这意味着你的任何对话都不会被执法部门或黑客截获或读取。 Telegram 是另一款短讯平台，其中有一个秘密聊天选项，端到端加密，并且不会存储到云端去，另包括自毁功能，档案可以设定在对方收到后自行删除。 DuckDuckGo 这是一个号称捍卫私隐的搜寻引擎，他们的特点是不会搜集用户资料来推出广告。 ProtonMail 现实有不少重视私隐的用家都选择了使用 ProtonMail 电邮，他们的公司总部位于瑞士，因此受到该国严格的数据保护法管制。电子邮件是点到点加密的，电邮公司或执法部门都无法读取。此外，开户不需要个人资料。在网络世界，我们要怎样保护私隐呢？加拿大私隐专员公署网站 www.priv.gc.ca 的其中一页，保护网络私隐安全，有详细的说明。至于中文资讯，亦可参考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网页 www.pcpd.org.hk Be Smart Online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3月号，题目是网络私隐安全 Q&A， 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我是金丹，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